我们刚刚谈到这个加拉太书的作者，那么一开头啊，我翻开加拉太书，第一句话就讲做使徒的保罗，啊，这个和一切啊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啊，那么很清楚的、很明确的就讲到这个作者保罗。那么保罗啊，保罗的书信的一个标志啊，就是这样啊，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谁啊，那很清楚我们可以看到。但是特别是加拉太书啊，他特别啊这边挂号说啊，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特别要加上这句话啊，那这个啊，是比较有文章的啊。那为什么会特别强调这个呢？啊，说不是由于人啊，是由于神来的啊，这样的一个词分。那这个跟它的内容啊是有关系的啊。那我们在内容的时候，我们再来这个详述这件事情啊，也就是他为什么要来写这封信呢？那么加拉太书啊，那么当然是写信给加拉太的教会。那么加拉太啊，那么那边的教会啊，从这个安提阿这个特比啊，路斯德啦，等等，这边都是在加拉太省里面的这个教会，所以是写给加拉太的各个教会。然后当时教会啊，一拿到这个书信啊，那么当众宣读了啊，请一个带信的人，那么带到那边宣读了以后，大家都听过了啊。要抄录的抄录啊，那再来就把这封信呢，再带到下一个地方，再宣读啊，在各种资讯不便的时候啊，是这么样的，说起来是可贵的哈。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些书信当中，有人在批评为什么这个他个人的书信，那么能够成为这个教会啊的这个基督教的经典啊，经典啊。事实上啊，这个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当中啊神的灵运行，让我们能够从当中来得到造就，这个才是重要的啊。那这个一般呢，讲这封信啊，那么是在第二次或者在第三次海外布道的时候，因为第二次跟第三次啊，差不多是第二次一回来，马上又启程了啊，就启程了。那所以他这个时间呢，那假使照新旧约辅读里面呢，他觉得在第三次比较有可能啊，第三次比较有可能。那这个是在《使徒行传》十八章里面的一个，我们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十八章。十八章二十三节啊，二十三节，这个是他们住了些日子，又离开那个地方，埃士经过加泰和这个佛里加地方，兼顾众信徒。那二十二节跟二十三节啊，这是第二次的结束，也是第三次的这个开始啊。啊，一回来啊，回到耶路撒冷，这个简单在准备了一些东西以后啊，马上又启程了啊。那第三次那就到加泰这个地方去了。那么我们再看19章的21节啊，他们到了这个加拉太省啊，那他们就到这个21节，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那么经过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啊，我到了那里以后啊，也必须要到罗马去看看啊啊！所以在这里啊，在这个地方，那么他心系这个他所建这个一手建立的这个加拉太教会啊，这个加拉太教会是他在第一次 海外宣道的时候就建立的。那因为啊，这个教会啊，可以说跟他有很深厚的这个情感。啊，后来啊，听到教会啊，已经啊有一些异端这个渗入啊，所以他非常痛心。那么这个就是本书啊，这个加拉太书他会写这个书信的一个原因呢。啊，我们看本书的背景。加拉太教会是保罗在第一次海外布道，就是在主前47年的时候啊，那么跟巴拿巴所建立的啊，那个时候是在我们使徒行传啊13章，在13章里面啊有讲到啊，他们第一这个13章就第一次的这个海外布道啊，那么在大家进食祷告当中，那么保罗接受差派，那么就出去了啊，他们去海外布道啊，这个也不是他们一个事先的一个规划哈，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哈，看13章第一节，在安提阿的教会当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还有跟分封的王西利同养的这个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啊，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差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这个是第一次海外布道的这个缘起。那这次啊，他们平常就有一个祷告团契啊，他们几个比较这个重视信仰的几位啊保罗啦啊西面啊等等的啊，他们在那里常常进食祷告，一起来这个啊互相追求。那么有一次他们在进食祷告当中啊，那么圣灵启示要他们啊往外去做工，而且特别啊讲到是要差派巴拿巴跟扫罗去做这个工，所以他们就去了啊。所以这个使徒行传啊称为圣灵行传，就是一切的工作啊，从主耶稣升天以后啊，圣灵降下来，那么圣灵啊主导教会的啊整个活动，整个教会的这个成长啊，教会的这个发展啊，所以是可以说是圣灵的一个工作的记录啊。那结果他们去了以后啊，那么在13章的14节啊，有讲到他们14节说他们离了别家前往啊前行，来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啊来进会堂啊坐下来。那么在安提阿啊这里啊，那么当然后来就成为一个外邦传道的中心啊，传道的中心。那从这里啊，那么再继续啊啊不断的这个扩展啊扩展，然后到14章的时候啊，有讲到他们在14章啊有讲到保罗啊，那么到加泰省那边工作的这个情形。那么一般呢、啊，虽然没有明确的白纸黑字的写到他们在那边来建立了加拉太教会，但是他们呢、啊，在那个地方，我们看一下14章21节，他们到了特比以后啊，21节说，对那个城里头人传的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到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了，在那里啊，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啊，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要经历许多的艰难。两个人呢、啊，就在各教会中啊，选立了长老，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呢、啊、交托所信的主。好，那在这里啊，这个他们设立了教会啊，这边讲设立教会。那设立教会啊，就是在加拉太城里面啊，这边所提到的几个，那么也许啊都设立了有福音的据点啊。那么福音的据点呢、啊，不管人数的多少，教会就是这些受洗归入主耶稣名下的这些属灵的弟兄姐妹的一个团体 哦，所以成立了教会了啊，不一定是有什么样的行政组织系统哈，哦，啊，这个在认识上，在这个宗教信仰上面，那么有共识，集合起来让同一个灵来带领，这个是更是重要的。那么他们这个因为行走啊，这个不断的要往前走，没有办法啊，再继续在那边待很久的时间啊。但是保罗也在这个加拉太这个地方啊，住了有三年之久哦。那么他们既然在各地啊，教会啊，在这里这个短时间的也布道也牧养哦，然后又要往前走，所以他们就在教会里面啊，选立的长老啊，在勉励他们，把重要的道理来这个告诉他们要遵守啊，告诉他们遵守。那到第二次海外布道的时候啊，那他们又回到这边的行牧，第三次又这个又有机会啊，到附近，当然不可能每一个地方啊都能够再度的行牧了哈，当时时间啊人员都有限啊，去探望弟兄姐妹。那保罗啊，他一生坚持的使命就是传这个十字架纯正的道理啊。那所以这个保罗啊，在他的讲道当中，常常啊高举十字架啊，高举十字架的道理啦啊。那什么是十字架的道理呢？当然就是主耶稣啊，这种很为我们受死，我们从信仰当中得到造就，得到称义啊，成圣，这个纯正的道理。所以既然保罗啊，他这个有这样的一种认识，他觉得啊，这个外邦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啊，成为神的子民，那这个十字架道理啊，那这是一个关键啊。那保罗在这里啊，在加拉太的时候啊，受到他们相当多的这个尊重啊。那我们看回来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四章的十三节，他说啊，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的身体的缘故啊，这个受试炼，没有轻看我啊，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耶稣基督。保罗这个在来到加拉太教会啊，那么传福音给这边的弟兄姐妹，那么他们呢，从来没有听过这么美好的这个纯正的道理，所以他们把保罗啊当作像神一样的看待啊，像耶稣一样的这个看待啊，所以啊，这个保罗这个尤其是在那个时候啊，他又生病啊，哦，他又生病，身体不适，就是因为身体不适，不能够再继续往前走，所以也这个凡事都有神的美意了。他在这个地方也很用心在这个上面啊，这个但是他后来啊，这个等保罗离开以后啊，看到听到啊，说哎，教会啊，哎，现在已经变质了，所以让这个保罗啊很讶异。哦，他想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哦，这个不是只有情感的问题，哦，不是情感啊，他们现在怎么又随从别的福音，跟保罗所传给他们的不一样，不是只有谁传来的福音而已，而是啊，这个传福音已经变质了，福音已经变质了，所以没有一个固定的啊，这个传道人在那个地方，没有一个牧者啊，在一个地方啊，那总是会比较会有这样的一种变数了哈，哦。我们常常讲到今天的中国大陆啊，我们的福音从中国起源啊，哦，那么后来传到台湾以后，那么现在大陆啊，这个在福音的 福音的合场上面啊，那么有经过这么多的这么复杂的一个变化啊，我们讲到中国大陆啊，我们粗浅的这个认识啊，哇，说什么大陆有这个什么南派北派，有什么这个被俗化的啊，我们一定听过很多。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啊，福音不是从那边出来的吗？啊，那怎么会现在变这么多？这个当然就是因为大陆沦陷以后，那么这个所有的这个教会啊，那么几乎被打入地下啊，那么这个专职的这些传道人，那么已经都没有了啊，根本不能够有人呢、啊、公开的传道理，那么教会的这些长职或者负责人也全部啊被取消掉了，因为教会的组织啊全部被打散了，那这个不能够公开聚会，那么这么一来啊。带领者都没有了，这个信徒啊，当然信仰也失落了。那么比较守住信仰的，偷偷的啊，这个家庭聚会啊，家庭聚会，那么这个大家互相做勉励。那这个比较听过多一点道理的，哇，那就起来呀、啊，做带领工作了。但是没有再充实啊、哦，或者是他所听到的道理也很有限，已经没有那个受过训练的这个专职这个传道长职来带领，那所以慢慢的啊、哦，经过几十年的分隔啊，那么大陆啊，那么当然就这个道理啊没有办法守得这个守全呐啊、哦，那么加上人的软弱啊、哦，这个当初初期的工人三位，那么巴拿巴他比较有传道的恩赐啊、哦，那么他就这个被在还没有沦陷以前，那么接受差派啊，那么往南来各省的、啊、传福音，所以南方啊。啊，到沿海各省，甚至到台湾来，甚至到南洋各地，那么都是巴拿巴带领几位工人呐、啊，那么出去传福音啊、哦。那这个啊，这个还比较守住这个纯正的道理。那么其他的卫保罗，那么他们呢、啊、就分派的任务啊，比较是属于固守阵地，固守在北方的阵地来兼顾信徒。但是这个卫保罗之后，他的儿子、他的孙子，哎，这个慢慢呢、啊，人的软弱啊，就在当中啊，这个产生了、啊，哈、哦、啊、这个慢慢呢、啊，觉得真耶稣教会就是变成一个家天下了啊，会天下，这个真耶稣教会就是我们卫家的啊，这个父传子传孙这样子，所以一直到现在啊，这个北方啊，那么由卫家那么来这个掌控大局。那是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背景，那总是啊这个人的软弱在里头啊，那没有纯正的道理啊，那么加以辅导，那么后来啊就这个这里添加一点，那里添加一点，那么慢慢呢、啊、就越变越多了啊，那后来因为政治力的这个干预啊，那么这个。教会啊，有那么多的这个堂点啊，各种教派，只要是信耶稣的，不可以就在一个地方啊，一个区域里头，那么只能够留下一个会堂，大家会堂共用啊，让这个会教堂啊，充分利用，那么其他的会堂啊，就充公做人民公社啊，做什么做学校啊等等的，那这么一来啊，各教派大家。融合在一起政治力的介入，要大家融合在一起，那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俗化的啊，跟外教会啊俗化，所以有这个北方色彩的，有南方色彩的，有这个政治力介入的俗化的，种种的很多的这个情况，这个就是大陆教会啊今天的一种像乱象一样，那这个啊。我们当然看得也很痛心，所以但是现在感谢主，这个慢慢的啊一步一步开放，那么也一步一步的更正啊，所以有时候啊有 派有机会啊，然后派工人到那边做有限的这个有限的工，但是期待啊啊主耶稣亲自动工，能够啊啊改变这个状况。那么事实上啊，也在很多的点啊，慢慢的来这个引他们归真啊啊，就是从这个不正确的这些道理当中啊，那么慢慢的谈到啊啊，能够这个引到正路上面来。那这个啊，跟迦太教会啊，我们要讲的，也就是因为工人缺乏，所以再怎么讲，这个虽然现在啊，我们讲工人不足啊，那么长职赐会啊，由长职啊要多用一点心在这各教会的牧养上面，那这个当然也是一个这个一个管道啊，但是毕竟啊，这个长职啊，大家都在各行各业啊，在忙碌啊，那么能够啊下班之后腾出时间来，在闲暇之时啊，那么关心那么多的教会牧养工作，已经是很不容易了。那么要像一个传道人啊，专职没有事项工作的这些旁务来这个这个累着他们啊，那是不容易的，所以再怎么样啊，还是要有这个专职的工人啊，所以庄稼很多，工人很少，我们还是要像主耶稣所交代我们的，要不断的祈求更多的工人能够接受主耶稣的呼召啊，来这个做主的工啊，那么才能够免于啊，像今天中国大陆啊这样的这个分歧，那么或者是像这个加拉太教会啊，他们这个原来很用心的建立的啊，但是啊，再后来，哎，就这个变了质了，变了质是因为啊，没有人这个工人缺乏啊。归根究底啊，那么也是这个原因的啊。那加拉太啊，这个名称啊，那么事实上啊，那就是高卢人之地啊，高卢人之地。那高卢人之地啊，这个在小亚细亚的中部，那么在这个小亚细亚上面呢、啊、的一个省啊。那在当初啊，在保罗第一次出国去的这个范围里头啊，所以保罗能够在第一次外出这个传道的时候啊，那么就能够把道理传到这里来。那里面包含了有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特比，那都在今天土耳其的境内啊。土耳其，那么土耳其这个说起来也很可惜，很多人呐、啊，这个到看到。这个启示录里面七个教会啊、哦，七个教会，我们很希望啊，到这个七个教会去走走看看，看以前圣灵写信给他们，那么当初这些教会啊，那么有啊、以前这么多的美好的表现啊、哦，不管有没有美好的表现，那么总是在圣经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啊。但是这七个教会都全部都在土耳其境内，那么土耳其今天已经是一个回教国家啊、哦，所以这个当然我们去啊，只看到一堆废墟，只是看到一堆废墟了哈、哦，不能够看到以前呢、啊、这个福音广传的那种盛况。那这个啊，也包括这个加拉太这边的几个教会，也都是在土耳其的境内哈、哦。那土耳其现在又常常听到啊，这个恐怖分子啊，在那边啊制造很多的事端。那他的居民呢、啊？这个是一个很混杂的这个民族啊，他们不完全不都是这个希腊人啊，是从古代从华国在古就是称为高卢，从高卢来的啊，或者是这个有本地人那、啊、等等啊，很混杂的这个居民啊，在这个地方啊。那后来啊，用高卢人之地啊，那么这个音译啊，那么这个加拉太啊，那么这个名称啊也就出现了。那么在保罗的时代啊，这边的居民 已经啊，因为来自各个不同的地方啊，有三个族群在那里。那么另外还有犹太人啊、希利尼人啊、罗马人啊、等等的。那么加拉太这个地方的人呢、啊，那么原是游牧民族啊，跑来跑去，比较缺乏一种很稳的啊、稳定的一种个性，因为他们要走到哪里要适应那边。啊，那么也许遇到不同的人啊，或者遇到不同的这种环境，所以他们很重感情。今天见到面了啊，但是也许明天就要离别了啊，所以这个能够见到面呢、啊，那么也很不容易。那么这个情感很浓，但是也善变啊，因为这个明天跟今天完全不同的这个情况啊，所以这个重情感，又冲动，又善变，那么，所以啊，因为这种个性啊，也很容易啊，就这个受到人家的这个左右啊、哦，缺乏一种很稳定的个性。那么，因为这种个性啊，所以在宗教上面也如此啊、哦，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啊，所以他们好像保罗在那边啊，苦心经营的啊。流泪建立的这个教会啊，那么走了以后啊，很快的啊，就这个就变了啊。他们对保罗啊，像对耶稣基督像神一样的看待啊，很有感情，因为保罗说他在那边生病了，那生什么病没有这个没有讲。保罗讲他身上有一根刺啊，不过在这里这个有讲到说啊你们当初啊说宁愿把眼睛挖出来给我都愿意啊、哦、那这个可见啊可能啊保罗讲的是他眼疾啊、哦、他的眼疾啊，这个是我们大家都清楚的啊，很多人讲到说会不会是啊这个保罗蒙召的时候啊被强光一照，那么后来虽然已经复明了啊，但是说不定啊有一根刺就留在那边，那么常常让他隐隐作痛啦、啊、或者是影响他的视力啊，那么成为保罗的一根刺啊、哦、也说不定。那不管是如何，但是他听到这个假师父的这个宣传啊，就很快啊、哦、加拉太书这个第一章啊，保罗跟他们讲说，我没有想到啊，很意外，怎么你们这么快就离开这个原来所传给你们的这个信仰，去听从别的福音啊、哦？那不但是听别人的这个福音啊，而且连这个那种福音啊，跟原来福音是不相同的啊、哦、啊！说我们的称义啊，我们的得救啊，那么我们必须要靠着我们的这个善行，靠着割礼，靠着犹太人啊他们这个素常的这个割礼，诶，他们也一下子就接受了，一下子就，所以这个加拉太人的这个个性啊，让保罗啊这个是很这个始料所不及啊、哦。那因为这个缘故啊，所以保罗觉得啊这个不能再拖下去了，所以就赶快亲笔啊，那么写的这一封信，那么来教导他们啊，来归正啊，希望他们从错误的这个道路当中啊回悟过来啊。那么加拉太书啊，因为是这个律法跟恩典啊当中啊很多的这个辩证，所以虽然篇幅不多，但是啊，这个在这个基督教的信仰上面啊，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啊，一个原则啊，应当持守的一种观念。所以这个马丁路德啊，他对于这一件啊相当重视啊，所以听说对于马丁路德啊，他改教影响最深远的啊，就是这个这一件。啊，其他还有，当然罗马书也对他影响很大啊，所以他这个曾经在他的著作里面讲说啊，说我喜爱加拉太书啊，因为他就像我的爱人一样 哦，把加拉太书当作这个比喻啊，成为像他的爱人一样，可以说是他宗教改革的一个动力。那么也可以见到啊这个本书内容啊的这个震撼力啊，震撼力啊，对这个啊保罗啊影响之深啊。那因为马丁路德啊，他相当严谨啊，他很重视这个信心啊，信心这件事情，所以他认为啊，行为啊，那么是非常所贬义的。那么雅各书啊，雅各书里面谈到很多的这个行为啊，谈到很多的行为，所以啊，这个马丁路德就很贬义这个雅各书，认为啊雅各书是草木合阶之书，哦，啊，当然这种评论呢也不尽公允了，哦，不过他认为哦这个里面呢，啊，这个内容是很硬的，很扎实的啊，哦。那么保罗建立了这个加拉太教会啊，哦，因为他们诚心接受了保罗所传的这个福音。那当时保罗离开不久啊，那么贾师傅就这个啊潜进来了啊，就潜进来了，摸着进来了啊，这个保罗甚至说是偷着进来的啊，向他们来传布。为什么说是偷着进来呢？就是不是光明正大的，他们传这个福音不是光明正大啊，而且福音的内容也不是光明正大的。因为跟他们呢来传播这个异端不纯的这个道理啊，这些传播的人呢是谁呢？就是那些犹太教当中的律法主义者啊，那他们呢还活在律法底下，非常固执的啊，将这个旧约的律法的恶啊，那么要强加在这个外邦人啊，外邦的教会，就是像加拉太信徒啊，这些是从这个国外啊，他们很多，他们大部分啊都非犹太人啊，这个对犹太人他们的观念来讲啊，这个就是外邦来归主的啊，外邦的身上，那他们呢，啊，这么一进来以后，不但是传啊，同时啊，他们的目的啊有两个。这个也是保罗他极力的要在这一个书信当中啊措辞很严厉的一个原因啊，哦。第一个，他们要否定保罗使徒的地位跟权威啊，哦，他们认为保罗是自称为使徒，所以就不断的质问保罗当使徒的证据，是谁把你案例成为使徒的啊，你哪里有资格做使徒啊？使徒就一定是这个跟过耶稣的门徒，这一脉相传下来的啊。那假使拿不出证据啊，那么就不是真使徒啊。而那些假师傅啊，进来传假道的人啊，那么手中就是持有人给的这个证据凭证。那这个凭证是什么呢？啊，也没有人能够说出有这个凭证是什么？哎，但是就是啊，哇，他好像是系出名门哦，他是在哪里受教的啊？在从哪里？那我跟他的跟彼得的关系，跟雅各的关系是怎么样？多么深厚啊？那用这些啊，或者是谁写给他一封诗函，诗香瘦瘦的啊，这些这种所谓的传承，那么作为他们呢这个说是啊，很理直气壮传福音，那么甚至于说他们是使徒的一个证据啊，那用这个来否定保罗，所以保罗啊才会在一开头讲这个我做使徒的这个保罗啊，特别讲不是由于人，也不是这个，也不是借着人，而是借着耶稣基督。他特别讲这句话，我刚刚讲啊，是有文章的啊，就是这样。那么再一个啊，他们不但要否定保罗啊，哦，否定保罗，那不但否定保罗他这个个人，那么而且要否定啊保罗所传的这个救恩的福音 救恩的福音。保罗啊，一生竭尽他的心力来讲明基督救恩福音的真理。那么他一直强调啊，律法不能够来代替基督里面的自由。今天我们这个信主了，从主耶稣那边来得到释放了，得到真自由了。得到释放从哪里得到释放呢？就是从律法当中得到释放。以色列人，这个犹太人，他们自古啊，那么他们活在律法底下，活在律法底下。那他们律法虽然是这个阶段性的需要，也是神所颁布的，但是毕竟啊，在他们还不明白的时候，在这个神的福音啊，恩典的时代还没有开启之前啊，然后他们呢暂时先被看守在这个律法底下啊，所以这个还不是自由的。但是现在我们已经从主耶稣那边得到释放了，这个从律法当中得到释放，在基督里面得到自由。这个律法绝对不能够啊来取代这个信耶稣受洗的这种所得到的圣洁啊。过去律法当中啊，不管是啊典礼性的，或者是饮食，或者是这个啊道德的啊各方面的这个洁净的条例，都不足啊跟洗礼相比的啊。这种内涵呢、是无可取代的。那么这个犹太教的这个律法主义啊，那么所履行的这个礼仪就是割礼，事实上也就是一种形式啊，一种形式。在外表做犹太人的，不是真正的这个犹太人，不是真正是个神的儿女啊。那对属灵的生命啊，并不起任何的作用啊。那么但是犹太教啊，他们确实想把这个耶稣基督这个新的这些啊说法啊，那么能够跟律法把它结合起来，把它套进去啊，把它装在犹太教的这个律法里面，这个旧的皮带里面啊，那么这样子啊，会让主耶稣一手建立起来的这个教会，那么这个律法还是在里面，还是没有生命，那么是虚有其表，是没有生命的啊。那么主耶稣就曾经讲过，说新布啊，新的布不能够补在这个旧衣服上面，新酒不能够装在旧皮带里头啊。啊，这个就是这个啊，所指的就是新旧啊不能够相容的这种这个啊宗教理念啊，宗教理念啊，不是大杂烩啊，这个新的旧的啊，那么这个混杂在一起，那也像现在很多人宗教的观念啊、这个有宗教信仰就好啊、宗教就是劝人为善的啊，不管哪一个宗教都很好啊，都可以接受，那、这个就是大杂烩啊，大杂烩。那、这些犹太人呢、把救恩看为是神给亚伯兰的特权啊，所以这个不是犹太人啊，因为神的救恩只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后裔，他属肉的子孙，所以假使不是犹太人啊，那么他想要得到救恩，那么你就要规划成为犹太人。那规划至少这个犹太人的这个风俗习惯，你要照着来做啊，那么这个割礼，那么就是成为犹太人啊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门槛。你有遵守了，那么才能够被认为你被视为是像犹太人一样。那有关这个问题啊，那么这个对于外邦人啊产生了很多的困扰，他们没有这样的习惯，没有这样的观念啊，所以这个在主前49年的时候啊，那么他们到了耶路撒冷啊，那这个啊保罗跟提多啊等等到耶路撒冷来。到了这个犹太人最集中的地方，那么也是到了教会的当时的总部到那边呢、哇，受到很多人的非难啊、那让保罗他们也觉得好像是很这个受到很大的压力，所以啊 教会为了这些事情特别举开会议啊，那么就是耶路撒冷会议啊。啊，会议之后啊，在会议之前，那么当然保罗啊，把他所遇到的这些情况，那么很恳切的那么跟大家沟通。所以在会议当中啊，那么就有了一个很明确的这个结论了啊，说不用了哦，不用了。那这个是圣灵的带领啊，我们现在在办圣餐，这个在灵恩会办圣餐，我就假使有人接受洗礼啊，那我们特别为这些洗礼的人呢、啊，来念一段经文。那么这个经文的来源，那么就是这一次会议的一个结论啊。我们也来看一下《使徒行传》十五章。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八节，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啊，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呢、啊，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是吧？从此以后啊，从此以后，只要是信主，要成为主的儿女的啊，那不管你是这个来自何方，你是什么国籍，你是什么种族，是吧？这个个人呐、啊，个人的这个风俗习惯啊，那么都已经不足成为我们跟主耶稣当中的一个阻挡了啊。那么我们信主以后得到自由啊，以后我们信主以后啊。要紧的是遵守这几样啊，这个祭过偶像的东西不能吃，血不能吃，勒死的牲畜不能吃，奸淫不能犯，就这样。那么到现在我们还是遵守啊，那已经这样子决议了，那么也叫大家把这个决议啊带到各地去。但是啊，有些这个还是有一些犹太主义的啊，这些很强烈的这个。律法主义的这个顽固分子啊，到各处去，到这个外邦所建立的这个教会去啊，哇，到教会去说不行不行，还是我们无论如何啊，还是要圣洁，让教会圣洁。教会圣洁就是怎么样？就是要这些圣洁的条例啊，要来遵守啊。所以保罗才会这个很不以为然，觉得啊，这跟基督的十字架的道理啊互相冲突了啊，这是一个异端。好，所以这个不是啊、由谁来传啊、不是这个道理啊啊、跟我的不一样啊、我就反对他，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是有很深的啊、这个教义在里面的。好，我们先默祷休息一下。